主后2011年5月21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胜过挫折与失望。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神隐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是不价之宝，你是我
唯有你配的
主，唯有你配的所有的赞美，
求你倾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愿你的灵在今天晚上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在，让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内心清楚明白，这一切的尊贵荣耀都是归给你，因为唯有你是那唯一的真神，唯有你是配得这样赞美这样颂赞的神，唯有你是那最最宝贵的无价之宝，唯有你是我最尊贵的救主。这样祷告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一切尊贵。
救主。
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
哈利路亚，阿门。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请坐。
哇，一个很美好的敬拜，让我们每一次在这个礼拜之前都有一个很好的敬拜，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接纳悦纳神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可以不只是在这里敬拜神，也让我们的心打开向神敞开，让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礼拜，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好，这样好了啦。好，我们这边请单数节好了，这边念双数节好不好？来，预备，这边念单数节，好，预备，来。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但因他情死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一起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他的人吗？好，我今天要用胜过挫折与失望来跟大家分享。人生当中，人家说中文说十有八九，好像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很不如意，或者是我们都没有达到我们喜悦的。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些事情不能够达到我们所想要的，或者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因为在一件事情当中让我们遇到挫折，甚至说为什么我们看一件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但是别人看起来却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我们所内在里面的生命所展现出来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要不断的去检视我们自己跟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诗篇139篇里面，他这么说，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诗人他在他生命里面，他其实一直在告诉他自己，他的生命里面他求神来鉴察他，求神来帮助他，使他明白他的生命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他求神来让他认识他到底在我生命当中，我到底做了什么使我不能够让神你所喜悦。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去检视我们自己，我们生命的内在里面，我们的出发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有一个村庄里面，他说他们这个村庄里面被评为是一个水质特好，然后呢是很多人喜欢到这个村庄里面来饮他们的水，因为他们有一股这个非常好的泉水来到他们那里。所以这个村庄有名的是他们有一个清澈的水源跟好的水质。但是有一阵子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当地的人因为饮水之后发生了，有一些人开始生病，也有一些人就死掉。那这些人就想说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怎么会这样。也有人就说， 你们可能啊这个中邪了，你们可能有人怎么样了，也有人很多谣传就开始跑出来了，说你们这个村长怎么样怎么样。谣传了很多事情之后，这个村长啊就说绝对不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就找了专家来到他们的村庄里面，他们发现原来他们所使用的水源啊已经变质了，所以引起他们的生病。所以他们就找了专家，然后循着这个原来的水源，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水泉的源头在哪里，所以他们找了专家来，就开始去寻找那个水源的这个源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这个因为这些水源的关系，所以致使我们这个村庄啊受到很大的这个遭受到很大的灾殃。所以这个专家来之后，那就帮助了他们，最后在水源的源头里面发现了有一些动物猪只就死在那个源头，那个水源的源头被污染，所以他们的水源呢流到他们村庄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喝了这个水之后，有些人就因为这个水源被污染生病，有些人就因为生病而死掉。所以他们找到了这个专家，去到那里看见的时候，然后就帮助了他们把这些污染水源的这些尸体把它清理掉，后来这个水源就变得又清澈又干净，像原来的一样。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难免会遇到像这样的挫折，我们在人生的路程里面原来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能在昨天，可能在前天，可能在上个礼拜，可能在前一阵子，可能在更久以前，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我们一直不断的把这些事情累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把它背在身上，然后呢我们就不断的背着这个重担，让我们的人生不断的背着这些重担，然后很疲倦的，很焦虑的，很大的重担在你生命里面，你没有得到安息。有一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是一个乡下的老婆婆，她挑着这个担子要到这个街上去买。那因为他们从家里出发就有一段路，他就挑着这个他的担子，那没想到这个有一个他的朋友经过，他就说这个我帮你你就上车那个我就带你到街上去这个老妇呢就说不要麻烦你我这个担子很重请你不要这个如果这样这样会让你很麻烦。这个人就跟他说不会啦不会啦，我开的是车子不会有什么重担，是车子在载我们。他说不好意思啦这个朋友就停下车来让他上车，坐在那个货车的后面。那这个老妇啊上车以后车就开动了，经过一阵子之后这个司机往后一看就这个老妇呢依然挑着什么，挑着他的担子依然挑着那个担子。他说这个司机就转头跟他说你可以把这个担子放下了。他说不要我已经坐你的车子了，然后又让你怎么样，又让你这个承载我的担，这些担子，这样不好意思。他一定非得把他的担子挑在身上才行。有些时候我们不愿意把这些担子放下，就像这个老妇一样，我们一直背在身上不愿意交托给上帝，也就让那个毒害怎么样不断的在侵入我们生命，不断把这些事情背在身上不愿意放下，你就常常会不喜乐，你就会常常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为什么我常常那么难过，是因为我被过去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捆绑住了。 因为我常常被过去的这些事情左右了你的心思跟意念。就像这个刚刚的这个珠枝一样，这个水源的源头的这个珠枝一样，这个珠枝污染了这个水源的源头。当我们生命里面刚刚那些人生所过程的不如意，你没有把它挪去的时候，当你每一次从你内在出来的心思意念就被这些污染，你每次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被这些所捆绑，你就没有办法自由。所以你必须把它这些放掉，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你的苦毒，因为那些事情已经过了，你不能够重新再把它做一个时空的转换，不行，它已经继承事实，你为什么还把它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来捆绑着你？你让这些毒苦毒变成你生命里面的习惯，然后你不断的伤害你自己，让你不自由，而且也伤害你周边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会在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当中来毒害我们自己，苦毒我们自己，不愿意放下这些重担。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到我们老师的家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幅画，就是一个人弯着腰，然后他上面呢，他的肩膀上啊背了一个大袋子，我很喜欢那幅画哈。然后呢，上面怎么样？啊，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他说：“我非得把世界的我的重担全部背在身上才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你可以放下你所有的重担，交托给神。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他说当你有重担的时候可以交托到他，交托给上帝，不要把自己的重担背在身上，那不是神所喜悦的生命。神要你喜悦的神喜悦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清醒的生命，轻松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啊很挫折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会放下，我们才能得到安息。所以有了许多人就在问，到底怎样才能得到安息？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安息？到底我的祷告怎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到底我的祷告怎么样才会上帝能够听见？这就是我们常常做基督徒很喜欢问的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安息？我的祷告怎么样才能得到上帝的应许？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节里面路加福音啊所读的这个经文啊，他说这个啊，给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段经文只有在圣经的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马太福音，一个是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这两个经文出现在马太跟路加的形式有一些不太一样。马太福音他所写的，你可以打开看看，在第六章里面，马太福音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刚好是在耶稣教我们祷告以后，就是我们的主导文，祷告以后，他接着后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当你们不饶恕人的时候，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在过程里面他又谈到几件事情，他说谈到进食的事情，他论财宝的事情，他论心里的光的事情，他论侍奉的态度，然后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然后他又说到不可论断人，接着才说到当你们祈求的时候就给你们，寻找的时候就寻见，叩门的时候就为你们开门。这中间里面他讲了几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他说你们要学会在困难的时候，在生命当中学会进食，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里也在哪里，他说你们心的光是照亮你们的生命，照亮人的生命。论到侍奉的态度，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他论到我们要先求上帝的果跟他的义，就将这一切都赐给我们。甚至后面那一段很重要，不可以论断人。所以这样来讲，马太福音在强调的是，我们生命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很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神就应许我们的祈求。所以这里表明的很清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第一个清洁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就是把我们自己连接到我们的主，甚至连批评的事都不能有，这样上帝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在马太福音啊讲的提到的，他安这个编排圣经的过程里面，他用很清楚，耶稣教我们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蒙神应许，就是在我们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然后来到神面前，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生命。所以马太福音很强调一个人内在生命是不是洁净自己。所以刚我们在看这个啊，我在刚才讲这个村庄的水源的故事一样，当他水源的源头被污染的时候，那后面整个水源都是被污染的。当你内心不清洁的时候，你从你内心出来的东西都不洁净。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很强调一个基督徒内在生命里面那种洁净的心灵所带出来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在 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到里面，他就是不太一样，他说到当我们内在生命无法跟上帝连结，当我们祈求是否真诚跟等候上帝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是否真正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做一个好的连结。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耶稣谈到教我们祷告以后，接着他就谈到了这一段，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祈求。所以我们也来思考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当我们要使我们的祷告蒙神喜悦，第一个就是我们祷告的态度是不是蒙应许的祷告。第一个，我们确实要很清楚的，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不是一个我们的需要，我们确实是不是需要。第二个是，我们是不是认知自己的无有。当我们没有认识自己的无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听进去，我们也不会很真诚的祷告。平常我们都会跟都知道的很简单的故事，一杯水如果满满的，你要再倒进去倒不进去，唯有空空的杯子，你啊在啊倒水的时候才能倒出满满的水，你才能够装满那个杯子。所以他说在祷告的态度里面，真的要认识我们的无有，不可以认为我已经拥有，那神怎么会再给你，神再多给你，你也不觉得那是神所给你的。第三个，他说要出于内在里面迫切的祷告。所以在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圣经这么说，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来到他那里，朋友对他说，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那人在里面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不要因为朋友，虽不因他的朋友起来给他，但因情耻迫切的执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当暑假或者是他们的天气白天是非常的炎热，所以很少人会在白天出门，大部分都要傍晚天气比较阴凉的时候他们才会出门。所以行路可能啊，这个可能会半夜会到哪里休息。或许你可能从今天的，你可以说，哎，那你不会，你不会先打电话来哦，那你不会先预约一下，写个 email 来，或者是说，哎，你可不可以这个先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要来？这是现代人的思考。 但是在那个地方当时没有那么便利，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到下一个村庄，所以他在他需要的时候可能就为他的就叩他的朋友的门，或者一个他为了他的需要来叩门。这个人接待他的朋友，第一个他已经非常的仁慈接待他的朋友，但是他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朋友摆上，所以他必须去找另外一个他的朋友邻居来为他的朋友摆上。我相信这是他的怜悯，我相信这是他对他朋友的爱。所以或许你会从这个故事里面会说，这个人啊，这个三更半夜把一家人吵醒，甚至这个家人也有孩子，这样太不合情理了吧。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上帝祷告也像这样，什么都祷告，然后你都一定要叫神怎样，一定要听你的祷告，然后他没有按照你的需要，你就说上帝有那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们有些时候也很不合理呢，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怎么样，也觉得说我祷告那么久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我第一次我记得我去牧会的时候，然后听到一个姊妹跟牧师这样抱怨，他说牧师，我搞完安吉都一张灵不来教会的不来教会啦，啊到底要怎样。我的心里 也一直想着说，哦，我没办法呢，你这是上帝的工啊，这是上帝的工啊。他说他祈求20年，为他先生祈求20年，他就不来了。他真的很认真祷告。但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对他先生的态度不太好，所以我发现，但是我也不太敢跟他讲，但是我偷偷的跟他讲，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好的见证，或许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学会去关怀他，关怀他的需要，关怀他的生命，慢慢的他会看见你的好行为。所以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是啊，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我们的祈求看起来是不合理，但是在犹太人的啊观念里面，接待朋友跟啊这个是一种美德。做一个基督徒一样，第一个你要能够看见你朋友的需要跟自己的需要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所以我说这个太太为这个他先生啊这个祷告20年，可他常常都对他先生不好，他没有看见他先生的需要，他常常只看到他的需要。有些时候做一个基督徒知道要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不是只看到自己要的。所以常常只说我就替你祈祷啊，我祈祷20年啊，你都没听，你上帝都没听，我给你祈祷。但是你没有做好的见证，你没有看见这个人的需要，你的祷告可能不蒙神的喜悦。所以能够看见朋友的需要跟自己需要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你要有这种看见。第二个是要把别人的需要看作自己的需要，这种祷告必蒙神的垂听。所以从第八节跟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当那个很自私的朋友因熬不过来祈求的这个朋友的祈求，然后他就勉强起来提供他的需要，来表达这个他内心里面对这个人的帮助。所以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把别人的需要摆在你生命里面，也看见别人的需要，这样我们的祷告就会必蒙神的垂听。所以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以后，他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看见别人的需要，不是只为自己，也要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迫切的祷告的力量其实是大的，它大过朋友的关系。朋友可以不给，但因你迫切的祈求，他就因你的需要为你摆上。或者一个人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因为你的请求迫切的啊这个请求，他就改变了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迫切的为神来祈求，或许神就改变了他对我们祈求的这种需要，来改变他的心意。第二个，祷告的应许。 在第九节跟第十节里面，他说祈求就得着，第一个是要有具体的行动的表现，第二个寻找就寻见，要有专一祷告的这种事项，第三个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要有明确祷告的目标。这三个词在原文里面都是相同的，就是有一种持续的观念，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三个祈求、寻找跟叩门都是一个不断的持续没有间断的一种作为。所以上帝的门因为受到我们的这种叩门，然后神就为我们开门。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很正常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借着祈求、寻找跟叩门，我们也学会过着一种依靠神、跟神有密切相交的一种生活，上帝就喜悦我们。所以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当我们寻找的时候，当我们叩门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来预备他所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跟神的连结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挫折跟失败，我们要学会看重的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不是被污染，我们生命里面的源头的思考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连结在神的时候，神就因看见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动力，他就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在讲祈求的时候是有一个专一的目标，寻找呢是我们真的能够仔细花功夫的去寻找到底生命里面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第三个是叩门，是我们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问题，然后用实际行动去表现出来。所以第二个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祷告，我们是叩墙还是叩门？叩墙都不会开。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都常常因为三国中的国中生，我都喜欢给他们思考的问题，然后我常常会出一个问题，他说一道墙你怎么越过去，你怎么过去？很多人就说，可以这个绕过去，可以挖地洞，可以撑杆跳，然后可以这个坐飞机，还有人说，这个可以找那个哆啦 A 梦的什么任意门，还有想了很多，开战车啦，想了很多。我就问他们说，那什么样最实际？什么样是最实际，是最有效的方法？祷告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祷告，我们是叩墙还是叩门？什么是最容易让神喜悦的祷告？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祈求，不是含糊的，是很清楚的去了解到什么是神所要的，而不是一个模糊的，是一个很清楚明确的将摆上。我们做牧师的有一个困扰，常常有人问我说，牧师你赶快怎么给他介绍这里，我都来问说，要什么款的，他就开了很多条件，我都觉得不错，很好，可不可以这个有些这个他就说，没那几款的我不爱，我觉得不错，他可以讲得很清楚。可是常常我们做牧师的很困扰，去哪里找这些人，都要开那个条件很好的。但是我也听过几个年轻人以前被教导过，他祈求的时候他把每一个条件身高他要的身高体重这个条件都不错，都把它列得很清楚来祷告，我觉得那也不错啦。但是当然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跑出来了，如果神给你的不是这个怎么办？当然很明确很重要，但是我相信神要给你的一定是当你很明确祷告的时候，像他这种祷告，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因为他很明确。但是我也会跟他谈一件事情，如果上帝把你摆在你面前的不是这样的人，你能不能接受？你会不会接受？因为我不是上帝，我不知道，但是我会给他一个提醒，如果不是像这样的时候怎么办？ 但是他的明确祷告，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他真的把他的需要跟想要的摆上。但是你的想要是不是神要给你最好的，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不是的时候，那你们能不能接受神所给你的？所以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所要给我们的，有些时候或许不像我们祈求的，但是一个天父他绝对不会给我们不好的东西。就像第三个我们要谈的祷告的信心，祷告的信心里面，我们从刚刚的经节里面，他说你们做父中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雨反拿蛇当鱼给他呢？这个字句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你再读读刚刚的圣经节，你会读到更有意思。我们再这个看看在下面，他说这个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雨反拿蛇当鱼给他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这里谈到一件事情，求跟给，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一定给我们什么对的东西。因为最后圣经的最后那一句话写得很重要，他说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那是最大的礼物嘛。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灵给这个求神的人，神会给他必给他最好的。或许你求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神要给你，肯定是最好的。其实我有一次故意问那个女生啦，问那个她说她写了几个条件的女生，我看了我一下，我说你没有求一件事情呢？她说什么事？你没有求这个她一辈子都不要生气，你才会比较安静一点，你才比较好一点，因为人会生气啊。然后你没有求他的脾气好一点呢，那他可能会是很暴躁的人。他说诶对齁。所以我就说，当我们很明确的求是好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求每一个都很完整，但是你明确的求，我相信神必定给你最好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知道天父必定会给我们那最好的。我们要有信心，不是只看见我们要看见的，是体会到神要给我们的。所以从这圣经节里面，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因为古时候的饼很像这个圆形的，就很像石头一样。所以这个耶稣用这样的话语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他不会给他不能吃的东西，因为他爱他。所以饼象征的是一种生命的供应，石头象征是没有生命的事情。所以一个做父亲的人，他给他儿子是一个能够真正帮助他的。我们的天父也是要给我们一个带着生命的祝福，而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天父给我们的要比我们想象的是更丰盛。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要教我们有信心的去面对我们跟神的关系。他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就应许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儿女总是比较幼稚，容易求错，但是我相信父母亲绝对怎么样，不会给错。你的儿子说诶妈我要这个，爸妈我要这个去注册，我要3万块，你会给他3000块吗？不会。你一定会没钱呢，去总嘛爱总来好意思注册，对不对？你一定会满足他的需要。在这里说儿女有些时候会求错，但父母亲不会给错。天父也是一样，他不但给我们对的东西，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比我们想象的是更丰盛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就好像在求饼，但是岂知我们有些时候求的是什么？石头。不对，我们求错了。但是神会给我们那个饼，是那个有生命带着祝福的饼给我们。另外一方面他说有谁求鸡蛋会给他蝎子呢？鸡蛋是象征的滋润生命的东西， 蝎子象征着生命及痛苦的东西。他说你们虽然败坏，但是尚且知道给你的儿女们好的东西，何况天父岂不把那更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我们 内在的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他必要引导我们，安慰我们。当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能力。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应许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在 PPT 里面没有，在 电脑里面没有哈。第一个是神果丰盛的是为了神的儿子们预备的，儿女们预备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跟神连结的时候，上帝的果的丰盛就为我们预备。第二个是我们祷告永远不落空，不要以为我们祷告神没有听见。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时候祷告或许我们没有达到神所希望的，但是神也看重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持续不断祷告的时候，神也必定要蒙应许在你生命里面。第三个，我们祷告所发出的能量是一个就像物理定律里面一种不变的定律，它是一个什么样，让原来的这个物体可能在原有的形式上消失。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祈求的在神当中他看见了，会改变神对我们的心思意念，神会看重我们对他的祈求。所以神会按照他的主权跟他无限的智慧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第四个，他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让神伤心，有些时候我们会让神难过，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不爱我们。很多人会在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为神就不爱我们，但是圣经的话也说他要把他最好的赐给我们，他也永不离弃我们。因为他说圣灵乃是神给人最好的赏赐，人生的一切不论好坏，神都通过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或许你生命里面曾经遇过挫折，你就不想祷告，或许你遇到挫折你就觉得你已经失去动力祷告，或许你曾经遇到挫折你就觉得神没有听你的应许，没有听你的祷告。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小小的挫折毁了你今天的时间，毁了你未来的时间，因为无论如何神都与你同在。放开这些过去的事情，因为它已经成定局了，过去的事情已经成定局，你不能像那个电影里面回到未来，回到过去去改变那个时空啊！你要开开心心的过你今天，不要让过去的事情影响你明天的时间，影响你今天的时间，因为毕竟这些事情你已经无能为力去改变它了。因为你不管你多生气多难过，那些事情就像泼出去水收不回来，覆水难收啊！你泼出去水收不回来，唯有你怎么样？如果你要很小心的去面对每一天。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在这一切的事上都有上帝的掌权，在上帝的手中，他希望你好好的过每一天。或许刚刚你来礼拜堂的时候，七点的时候你还很生气，你还有这个别人还得罪你，但是现在已经快八点了，我想七点半我有这个以为是这个大概我讲到七点半就会结束了，我说这个到八点了你还很生气吗？放弃那一些吧，不要让你往前进的动力没了，放弃它吧。因为要忘记那一些不愉快，你才能够前进你前面的生命，它才会过得快乐。所以记得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往前进，不要记得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都已经成为定局，不要让这些事情不断的污染你，捆绑你。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那个源头如果捆绑着你，污染着你，它就会影响整个水源。你的生命里面因为一个小小的挫折， 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让你不能够往前进，他就不断的捆绑你的生命，那是神所不喜悦的。希望让我们看着你带着没有负担的生命继续往前走，保持一个心灵里面的愉快，让你的生命过得不再一样，你就能够胜过这些挫折跟失望。我的学生常常告诉我说，牧师你为什么那么快乐？或许是这个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头脑哈，常常会忘记事情，所以我就比较少跟别人计较。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会不要让你生命的源头被污染了，被捆绑了，然后你就不断的让你自己生命活在挫折里面，这样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过得很快乐。希望上帝所给我们的，向他祈求把这些事情放掉，你就能过得不一样的生命。这首诗歌叫深深爱你，他说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深深爱你，我爱你超过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深深爱你，深深爱你，我主耶稣。当你生命只单单属于耶稣，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你就不会在挫折里面来难过。好吗？
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
那我们一起站起来，那好不好？来
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
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你里面的自由。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摆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谢谢你赐下那丰盛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也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会因为一点点的挫折让我们对你失望，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挫折与别人对我们的不好，我们就捆绑我们自己使我们不快乐，那是主你所不喜悦的。主，让我们单单属于你，在我们生命的需要的时候，也让我们有信心来向你祈求。我们看见你教我们祷告要怎么样的去祷告， 是蒙神你所喜悦的。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知道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所求的是一个明确在你面前，是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看见别人所需要的，我们就向你祈求的时候，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跟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摆在你面前，让我们单单属于你，让我们单单渴慕你，在你面前我们摆上我们的祈求，愿你来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三位一体的上帝通过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